继续我们关于摩诃止观器五盖的部分，再为大家很快的做一个导读。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观心器盖的部分，这是在其他部止观呢比较没有谈到的部分，前面部分都大致相同哦。它的观心器五盖，第一种是次第器盖，第二个是不次第器盖。次第器盖请各位看到227页第十行，历史的五盖呢会葬于真谛。那顿时五盖的话，像空见之人，他在贪嗔，他会记着他所执着的是实的，其他都是虚妄的。所以如果你说的跟他说的不合，他就生气，就会觉得不满意，会嗔恚。那你和他的想的，他就是爱，就贪婪，就觉得哎呀合他的意，这个爱就是合他的意，嗔就是不满他的意。这爱不是指爱你，而是说啊，他就觉得嗯，这听得很入耳，这个爱就是指顺他的意，入耳的意思而已。那这就是属于贪嗔两盖。那历史顿时里面的话呢，像睡眠的话就是属于无名复心，谬有所执，非名审之，即睡眠盖。你没办法清醒的去审虑观察。再来是调毁种种细论，见真无意，即调毁盖，就是调毁盖。他会有种种的那个妄想记着啊，厌厌不喜啊，然后这是掉掉了之后啊，他还没办法停下来，然后继续错了又错，乃至于不断的后悔，不断的错啊，应做不做，不做不应做而做。好，再来是疑，疑的话，虽复无疑，后方搭碍何以故？他说我们执这个是实，你就会认为何所复疑。如果之后被破了，就是我们原来的记着为实的这个实，这个被破了之后，就会心里面就觉得说，因为你原来还认为自己有所懂，还自己懂什么，就觉得说哎，我还真的有懂什么东西，还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呢不知就会认为说哎，那我还有什么好疑的呢，我早就懂了，我知道的东西是对的。之后这个知道的东西被人家说错错错错错，然后自己就反而产生疑惑，反而产生疑惑。那这是属于另外一种，这个是属于另外，他说这样的话也是属于让我们自己没办法见到地理的。那我们为了要去这个历史的五盖啊，我们就必须要呵斥它。这跟刚才前面的不同，你有没有发现不一样哦？这个是属于心念上的，跟刚才是对沉静的，有没有发现不同？我们刚才谈的四法器盖都是属于对外五尘之后入世的，然后跟随沉静在跑的。我们现在开始谈的观心器盖，你有发现谈的都是我们内心的问题，我自己内心想的记着为实，我自己的无名暗心，我自己的内心细论争论，我自己怀疑认为实在的东西被打破之后，自己的疑惑，不是疑外面的疑法疑实哦，是内的哦，这都是属于这个部分。现在我们谈的观心都是属于内法的问题。好，入空观，盖去道发正虚陀还，至少断了见惑哈。然后如果从出果去，取真为爱，取舍失为嗔，失惑未尽的话，就属于睡眠。那失脱妄念为调，非无学名疑。故知五盖障真，通至三果，除此五盖即无学也。他这讲就是说，我从出果过去之后啊，我们都认为，我们都希望我们了解真谛，就是取空，知道空，所以我们对这个空取空，是不是就变成我们的一个爱染心、欲心？然后我们希望舍掉失惑，希望能够把失惑厌离它、断掉它嘛。所以这个失惑是不是我们想要舍弃掉的？我们不满意，我们有的就是嗔。可是呢，我们的失惑又没办法进去，它覆盖了我们嘛，所以为睡。那我们呢，在失脱当中，我们会忘掉正念，因为终归就我们，它还没有办法念念正念，对对，还没有到达无念的棒，所以它会失脱妄念，这就是掉。那它还没有证无学位，所以对于自己的所认为实的，必须不断的破，不断的破，不断的证，不断的破，所以他有疑。 所以这五盖呢，仗阵通至三国啊，从三国一直到三国人都还是这样子啊，必须把这都全部去掉之后，变成四国无学人才 OK。那这属于陆空官。之后呢，再来是陆甲官，复次一空乞丐啊，就在空之后，你还是一样还会有丐啊，所以他就通至佛地嘛，这属于熟丐，熟地的上丐。仗熟地理，所以者和成空取证，以空为事。譬如平人得少便为足，更不愿好者，一贪保爱此空，即是贪盖。称真厌生死，舍而不观，即称盖。睡眠无为空寂，不肯造假，乃至不是五种之言，名睡盖。是调毁空乱意众生，非其境界，名调毁盖。五以假字不明，名一盖。持一空乞丐不弃，道种至熟地三昧，终不现前，此盖落除，法眼明朗。前面那个空观是慧眼嘛 ？OK， 知道吗？我们凡夫是肉眼，对不对？天人有天眼，恶果人的话，断了见思的话是慧眼，之后呢，菩萨法眼，佛眼，这样就是五眼。跟上了哈，写好了哈 ，OK， 好，懂的话就不用写，不懂的话刚才就跟上了。好，他就说啊，那为什么他们呢？原来有空，他就取这个啊，以空为自己有的，所以这叫做得少为足啊。那之后呢，保爱这个空就属于贪，然后厌离生死，舍而不观就是嗔恚，所以这时候必须要入空，入假观，入假观就知道空不需要保爱，也不用厌离生死，应当永离生死，对不对？然后无为空寂，他说不肯造假，就是不是五种之言呐、啊，就是在这个当中躲在空涅槃里面呐、啊，这就是睡在空涅槃里面。然后呢，乱意众生啊，非其境界啊，这不是你该有的、啊。然后如果你的假这个假观的智慧不明朗的话呢，就是属于一盖。好，再来24行，入中观。一中乞丐仗于中道，所以者和菩萨，你看到菩萨了没？已经到这个地方了哈。一贪求佛法，如海吞流，无有厌足，生啊名法爱，起顺道贪，名贪盖。二称不喜二圣，大树折枝，不树怨鸟，名称盖。三睡眠无名长远，摄使上帝犹有分在，大论语处处说破无名三昧者，虽初虽破，后更虚破，无智慧名即睡盖。四调毁菩萨三业虽失，彼佛犹有漏失，名调毁盖。五疑初后理缘而初心智慧不待于后，是名疑盖。此仗中道盖不弃，中不与实相相应，此盖若除真如离显，开佛之见。他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说啊，他在当中呢贪求佛法，刚才你看过正贪的部分，菩萨三毒，他贪求佛法啊，这叫做法爱。然后他的贪呢是属于顺的义理的，是属于顺着道的，他叫顺道贪。那凡夫呢，凡夫是为道贪哈、哦、那菩萨是顺道贪，顺合地理的哈、哦、他叫贪盖。那菩萨讨厌二圣，呵斥二圣啊，这是嗔嘛。菩萨的睡眠呢，他说他还有无明长远要去处理呀、啊、所以他继续要往后面破啊。那他的调毁呢，228页，他的三业呢虽然无失，可是他是属于什么？有失，一种是那个徐正英老师，他身上就会来讲这个部分，就是声闻他们的无失跟菩萨的无失是不同的。菩萨的无失是属于无漏，那声闻跟菩萨的无失是指说我没有刻意去犯错，但不是代表我其他的地方不会漏。这样子听懂吗？不懂，真的懂吗？我举例子好了，我就觉得你们一直他们点头，谢玉文你懂吗？点头点得很好，来说。 他是在睡着吗？我举例子给你听啊，比较快。就是菩萨的那个无私是这个整个杯子，就是装水这个水器是好的，这个是水，就佛的水器是好的，它完全不会漏，而且没有瑕疵，这就叫做菩萨，不佛的。那菩萨跟声闻的话，他是说这个东西它不会漏，可是它有瑕疵，它有瑕疵。所以他的无私是说，他只不过是没有遇到那个孔那个角度去让它流出来，他现在是你没有漏失掉，但是不代表没有瑕疵，也不代表没有漏，只是他现在没有漏，你对到那个角度，对到那个点，他就出彩了。所以看起来两个都好好的装着水在那，只是一个是永保不漏，一个是问题娘娘。好，所以次第气概呢，总共分为有四个阶段。那刚开始立顿始的话呢，就是初禅以前，之后是立始，就是三果，一直到三果都需要，然后所以他就必须用空观来弃立始，再来狭观来去空，对不对？再来中观来去藏中道盖啊，这就是我们在第三行跟第四行中间的整理。那这第四行，持五盖法，不局在初心，地地皆有，唯佛究竟八万四千波罗蜜，也就代表他四分烦恼嘛，一分开为二万一千嘛，所以他全部四分都对完了嘛，都圆满啦，他也才叫具足圆满道于彼岸。所以菩萨地持经里面有云，第九离一切见清净，叫做净禅，第九叫做什么？一切见清净净禅呐。我们有九种大禅嘛，九种大禅第九个啊。好，若得此意，盖相则常，知道它不是直指欲界，所以这个称呢，到底有没有到上面？所以这五盖啊，是不是只有到欲界啊？到了初禅就没有？他说这个常啊，路途遥远呐、啊，何止欲界啊？何止色界、无色界？何止三界啊 ？OK， 所以言语分别呀、啊，意。傻意疑阶梯前顿我忘了，糟糕，太久没有念了。意疑前顿立两盖是凡夫时所弃，熟盖上帝是二圣时所弃，藏宗道盖是菩萨时所弃，如此润盖后不观出地设地润师跟设润师，地设二润师多名此意，果头之法不惯凡夫，哪可即是而修。果头是指什么？佛，就是你这个位阶的最高点，就是正位的最高点叫做果头嘛，就是正果的最高点叫做果头，所以我们叫做别教，不是说果头无人嘛，就是别教的那个位阶的最高点，世上没有这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登地之后就被接到原教去了，所以他是有其名无其人啊，叫做果头无人嘛。然后那个藏教通教的果头，他不是有讲吗？他这个果头事实上是借来用的啊，是借用的啊。只有原教是真正这个名副其实的果头。我们管果园的也叫果头哎，管山头叫山头，管水叫水头，管火叫火头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所以果头是管果园的，在我就是在僧伽制度里面，那个管的那个一般的植物，只要不是大执事，都是一个头。管火叫火头啊，管果园叫果头，管山叫山头。跟你们说，这样以后你们如果有以后看到那种禅宗的那个书啊，它不会有分派那个植物吗？你们看起来就会觉得很顺了，很顺。好，再来不次第气概，有略说跟广说。略说从十一行到十七行就是不次第的。他说如果今天圆四，就是圆四，就是用圆顿之法止观来说的话呢，就不是这个样子，何以得知啊？如果我为上帝人说，那因作法性佛，现法性国，为法性菩萨说之，何意相符现此三界啊？若欲度此凡俗，故论十妙法使其得修， 若言不耳，为谁实权？权何而所以？若得此意，初心凡夫能于一念缘起足盖。故大品云：一切法趋欲事，是趋不过。欲事尚不可得，何况当有去不去？是曰：一熟地，去即是有；有能去所去故，即便熟地。若是二真谛，欲事不可得，即是明空；空中无能去所去故，即便真谛。三中谛，云何当有去非去，即便中道。故知这合起来说，当知三谛只在一欲事耳。重点就是初心凡夫一念当中就可以全部弃了诸盖，不用次第弃盖，不用次第弃盖。可是次第弃盖也很重要，至少有入手处嘛。在开始的时候，如果过去世都还没有什么功夫的话，这辈子就一念圆心弃盖啊，比较难呐、啊。那至少有个入手处，好，只是他说出不同的人。那十八行广说，经更广是第一节。云何一切法趋欲事，是去不过？欲事为法，皆故一切法是根本。如初起欲觉，以具诸法；心初不知，渐渐华丽，不能自愈，便习其事。初事歇之歇热，习之则惯，参错颇忘。即便退戒还家，求觅欲尽，觅不知足，或偷或劫或逼或冒，如是等种种求欲而生罪过。他这讲的就是说，刚开始你为什么说一切法趋欲事啊？就是一切凡夫嘛。第上面的第十四行大品经不是有讲嘛？一切法趋欲事，是去不过嘛？怎么看到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，只不过就是你的一个念头，就第十九行的欲觉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念头，一个小小的星星之火。可是我们的心非常的粗糙，没有维系的去观察到它，所以这时候这个欲觉就慢慢的变成华丽了，那就没办法去控制它了。那时候没有管好，后面就很难去管，就没办法去驾驭它啦，就它就没办法去驾驭它，就是身呢就跟着它去做这个事情啦。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初试歇热，就是你还会知道要停啊，还有办法不会去做啊。到后来呢变成什么习惯了啊，然后呢我们呢连在饮食吃饭，为什么他会讲说你会忘？不是指你忘掉吃饭，是指你连在，因为我们饮食吃饭，你知道出家众在饮食吃饭当中，他要做大供养，他要诵经典的，他要念回向偈的，他还要念五观，所以他在念这些当中，他都没办法去觉察到啊。因为我们在饮食吃饭是我们都要提醒嘛，提醒自己啊，众生而难消啊，提醒自己啊，未成道业啊，是不是？然后他都没办法记起来了。然后呢这时候就变成退戒还家，就还俗去啦。然后还俗去以后就继续去求觅这个欲境。这欲境不见得是指那个我们讲的就是男女之欲，它包括了他饮食啊，有的喜欢吃肉的啊。就看过有的人讲佛经受菩萨戒，讲法的居士他依然吃荤啊，这一样啊，有啊，哎呀，所以那就是觅不知足，或偷或劫或盗或逼或冒，种种求欲而后生罪过啊。对，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刚开始讲的第十九行的那种欲觉，就是刚开始这个欲觉没办法去处理而已。所以他说一切法趋欲事啊，然后之后呢他就说那你怎么办呢？那如果有人得这个密欲境了之后，大虚供养啊，那有的人就会说他就是变成偷夺求财、杀生取势，若其以富贵他就重心造罪，如果贫穷恶念亦广，继续要想要更多，欲罪继承，事有此有，则有生死，因骗受果，谁在河道欲转配胜，受胎之为行，世世常增长，十二因缘轮转无际，当知一切法无不趋欲。 欲法界外，更无别法。当知一切无盖如上说者，当知一切当于出一念悉皆具足，欲为因缘法，其亦可依。最初的一念就已经具足了、那时候他后面就告诉你，那你必须，这是前面的，就是凡夫要弃的危险。那后来呢，就会一切法虚空，虚不空嘛，就是观空气盖，云何欲法皆空，外五尘求不可得，内一根求不可得，中间意识求不可得，内外何求不可得，离内外求不可得，过去欲缘求不可得，现在欲因求不可得，未来欲果求不可得，横竖求之必尽即尽。就是你从外五尘、内一根、中间都内外求都不可得，合起来求也不可得，离开它你也找不到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找不到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因你也找不到，果你也找不到，所以横竖求之毕竟即尽。那欲即是空，欲空故，从欲所生一切法亦即是空，空亦不可得，这就属于观空弃掉历史盖。好了吗？然后来再来往下第九行，第九行呢是属于空那个要熟的部分，熟的部分就是去，是去有，是去即是有，去即是有，所以有所去能去，这个地方的部分要观假气概。即是己心一欲一切欲，即是众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且至于道，即就人道种种色相，种种因生，种种心行，种种依报，各个不同，当知欲因种别无量，一人因果以至无量无穷，何况多人，一界如是，况九法界，一法如是，何况百法。譬如对扣，扣是寻本，能破客故有大功名，得大富贵，无量贪欲是如来种，亦复如是，能力菩萨出生无量百千法门，多心火猛，愤坏生花，贪欲是道，此之谓也。若断贪欲，住贪欲空，何由生出一切法门？闻诸师利问经，不断五欲，能尽诸根，如是观时，熟地五盖，自然清净。他的意思就是所谓的转化的问题，就是三藏转三藏为三道，我们常听讲转三藏为三德，转三藏为三道，就是我大智度论它有一个故事，之前我有跟你们讲过钓鱼的故事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他说如果你是渔夫，请问一下，你希望钓到很多鱼还是没有鱼？你希望钓很多鱼吗？所以啦，今天如果你遇到没有鱼的时候，你要高兴还是难过？难过，你今天钓不到鱼，你高兴还是难过？难过，你今天船出去了，东西都准备好，就像你的法门都准备好，你出门去了，花了时间在这个地方，你也知道你还没有成凡入圣，可是你看不到烦恼啊，你该难过还是该高兴呢？难过，问题是很多人打坐的时候，我怎么越看越多烦恼，然后为这个在烦恼，我就觉得颠倒啊！你修行不就是为了要看到烦恼吗？你的连烦恼都看不到，还为了看到烦恼而烦恼，我就觉得颠倒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你啦，就像你要打仗啊，你要对扣嘛，你打了这个贼扣，这个扣就让你得到了功勋嘛。所以你看到了这个烦恼，就代表你看到了背后的道业嘛。那你断了这个贪欲，就住贪欲空，你怎么生出一切法门呢？所以他说贪欲即是道，无量贪欲就是如来种，你当中如何转化它？因为我知道我怎么转化，所以众生我看到它，我也同时看到它的佛性，我也看到它的转化的可能性。这就是我们讲的缘，因缘法它有两面嘛，因缘法一面就是所谓的无常面，就是比较消极面嘛，就是我们都断掉，另外一面是积极面，就是任何东西它都有开创性可能性，这就是积极面，它有两面，一面消极面，积极面，空观是消极面，假观是属于积极面， 空观是说你看到无常，你看到空，假观是你看到它的变化性跟可能性，这样子听懂了哈。所以你这样看就可以理解它的出发心是什么了。它的意思是说你要看到，你不要畏惧它，你看到它的可能性跟转化性，你要看到可能性转化性，就是提醒你这件事啊。好，那后来也有人误会他了，说贪欲即是道嘛，所以智者大师到后面的地方，他有针对这个地方，写了大概大正藏的话有一栏这么多，在辩驳一般人对于贪欲即是道的错误的理解。好，再来观中气概，宣能如是未见欲之实性，实非空亦复非假。所以他就是刚刚我们在念前面的那个般若经的系统啊，他说当知有去非去啊，去非去，就是它是非空也非假，双非，非假故其有无量，非空故其有空即，空即假名，失而皆无，无去无非去，无去者立顿两番五盖悬除，无非去一番五盖除，这样子就可以得是中道了。那又一番就可以除掉了，就变成第一番无趣者立顿两番，就是啊，就是所谓的凡夫气概跟历史气概，对不对？就是立顿两个就去掉，无非去就是去掉了空，空的盖，是中道又去掉了假的盖。好，无所断破，无所欺灭，而四番五盖一念圆除，就是我们刚才在228的那个不是有四番吗？四番的五盖就一次就处理完了，就可以破25有见欲实性，名王三昧，具一切法，是名圆观器于圆盖。好，那他接下来就要来为大家讲一下那个六级位啊。他说六级位啊，因为是你们要记得摩诃止观的位级就是六级哈，六级位，如此法门就叫做明理即是，再来是明自己的字错字，那个字应该是国字的字哈，明自己的字错字，明自己即是，再来是观行即初心此观，明观行即是，相视即如上呵摄净眼根，呵身净耳根，喝香净鼻根，喝味净舌根，喝触净身根，气五盖净意根，六根净识，名相是即是。第五个分真即，三惑破三谛现，名分真即是。究竟即，若能尽欲盖边底，名究竟即是。元气欲盖即耳，气欲盖亦然。好，这是我们关于摩诃止观的25方便当中的气五盖。大家已经看到了，它跟同盟止观非常不一样。同盟止观没有谈到所谓的观心气概嘛，同盟止观它也没有谈到后面的像不次第气概，更没有。那一样啊，世禅波罗蜜次第法门，它跟摩诃大概跟同盟止观啊几乎一模一样，他们两个没什么差别，所以看摩诃止观差异非常大。那这一部分呢是它的特点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229页的22到26，各位麻烦要再停在那里一下，在那个同盟止观和次第法门这两本书，他们的立场就是你这个气概不过就是前方便，真的非常的前方便，你没有所谓的达到成佛的问题。可是呢今天你有发现，就是说他这个摩诃止观是圆，他讲的就是圆，你一念圆就全部都圆了嘛。所以当你在气盖，如果你的盖可以气得成功，你的佛也就是一念成就，你也是从他这个地方就开始在判位，就开始有位阶。可是你在其他两部那个就是同盟止观和次第法门，你在他们的25方面你看不到判位阶，他们必须到后面正修之后还要一步一步的依各种禅定才去判位阶。那在摩诃止观他真的就是讲圆顿，所以他在你开始气概你起修，他就一路上都坚持一个，就是你可以初心初学你就可以一念圆成，所以他连在气概前方便他都可以让你做判位阶，他都一样有这样的工作。那他前面从发心他就开始帮你判位阶，他在发心判位别，他在前方便他也判位阶，他在你起修一路判位阶，就是一件事情 你随时的可能性成就佛果，随时会发生，随时都会发生，不是次第的，你随时会发生。他随时都告诉你，在这个地方情况下，你怎么处理就可以证到什么位阶，随时有可能。这是摩诃止观跟其他部止观非常大的不同。他这种判位随时随地都会出现，而且他就告诉你，在任何修法、任何情况，发心就有可能要判位阶了。然后呢，你在前方便也有需要判位阶，你在正修也会要判位阶。所以他的判位阶不有没有只在后头有，他一路下来都有。所以他发心的地方，他一开始就有嘛。你要了解是原地度之后呢，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，如果你这原地度你也懂了，四弘誓愿你也有了，基本上就该开始判位阶啦。因为代表你可能四修上面帮你位阶一判，你就知道你四修修到什么程度了嘛。所以当你这两个发心入理都 OK 了，马上就需要判位阶啦。所以在发他在五略的地方发大心，他马上就在做判位阶了，一开头。所以你会发现智者大师真的理路非常清楚，理路非常清楚。他一开头他的理路就是这个有可能随时发生，一念缘成，他就一路都有这样帮你留意这种判位阶的情况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上到这边休息。